美中战略经济对话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分歧中寻求合作。美中妇女领袖在华盛顿对话，美方呼吁尊重妇女团体意见表达自由。美国参议院恢复审议奥巴马贸易法案，反对民众场外抗议。晚安，欢迎您收看6月24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呢，今天将要继续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的议程。两国高官是如何交手？美中两国到底是夫妻还是兄弟关系？另外，中国媒体又是如何报道这次的对话呢？今晚的媒体观察，我们将有深入分析，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先带您来关注在美中两国间的一些焦点议题。美国批评了中国实施国家支持的网络入侵，就在华盛顿当局继续调查黑客大规模窃取美国联邦雇员的数据之际，美国方面对中国提出了严厉的指责。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星期二在与中国官员进行第二天高层安全与经济对话期间呢，他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我们深切地关注在中国政府支持下的黑客窃取信息行为。杰克卢在公开发表评论时没有具体指出本月早些时候一系列的网络入侵事件，在这些事件里黑客接触或窃取了数百万美国联邦政府雇员还有前雇员的个人机密信息。美国还有中国都希望在华盛顿进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对于像是海上安全、网络安全还有人权这些棘手的问题上能够来处理分歧。那么此外呢，处于世界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列的美中两国也希望可以扩大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合作。那么稍后我们将会有更多的详尽报道。那么除了在战略轨之外，我们知道在经济轨方面，美中的战略经济对话星期三将要继续的在财政部还有在美国国务院来举行。那么在星期二对话的第一天，美方就在会谈里指出了中国经济失衡问题还有影响美国就业的贸易扭曲问题。我们下面先来看看记者肖寻和玉港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2013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五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副总理汪洋在即席讲话中将美中关系比作是不能离婚的夫妻，因而引发热议。时隔两年，再度领衔前来华府参加经济对话的汪洋不再将中美比作夫妻，而改以兄弟作比。汪洋星期二在美国财政部举行的经济对话揭幕致辞中说，
中美经济交往中存在分歧是正常的，经济合作就是利益的交换，没有分歧才不正常的。中国人讲亲兄弟都要明算账，更何况是两个国家呢？正是因为有分歧才需要协商，才需要建立对话机制。
而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在以东道主身份致辞时也坦率地表示，进一步的改革汇率，采取措施增加中国外汇储备和外汇市场运作的透明度，是中国转向以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我很有兴趣听你们讲述有关如何平衡保持短期增长，如何推进至关重要的改革。要知道，全力实施改革对于维持长期增长是必不可少的。
随后，两国官员举行了闭门对话。当晚，美国财政部官员在背景简报中介绍了美中经济对话所涵盖的议题。该位居民官员说，美国官员在对话中坦率触及了多方面的问题，包括网络安全、货币政策以及如何为与中国有贸易往来或者在中国投资的美国公司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美国财政部官员说，双方在对话第一天具体谈及各自在宏观经济层面对彼方的展望，美方希望中国能够继续的推进改革。美方官员说，对话的一个重点是双方在中国改革议程方面的互补，美方希望中国能够重视导致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等经济扭曲现象，以及影响到美国工人利益的贸易扭曲问题。 美方敦促中国放松贸易和投资管制，以进一步的开放市场，清除贸易壁垒，并谈及商谈中的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以及如何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预港华盛顿报道。
那么美方提出了尖锐的议题，中国的副总理汪洋也以亲兄弟明算账来形容美中的经济分歧。美中的第七轮战略经济对话在经济轨的会谈看起来似乎有许多的火花。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现在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要为您介绍美中经济对话第一天到底触及哪些议题。肖寻，我们刚刚看到了汪洋的这个说法，你刚刚在报道里也提到，实际上两年前他以夫妻关系不能离婚代价太大来形容美中的关系，现在又转为兄弟关系，各界对于汪洋的这些比喻说法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各界的看法我现在不得而知，因为当时呢我是在现场听到这个汪洋副总理讲这番话，突然就想起来这两年前呢也是在华盛顿召开第五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时候，汪洋呢脱稿讲话。汪洋我们可以知道，汪洋还算是一个蛮有个性的一个中国的领导人，他呢在这个讲话当中经常是脱稿，他脱稿讲话他就比喻美中之间的关系为夫妻关系，他说可以争吵，可以吵架，但是呢有争执，但是不能离婚，如果要离婚的话就像这个默多克和这个邓文迪一样的代价会太大。所以当时这一番话出来了以后呢，引发了很多的热议，甚至还触及了一些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昨天呢，在这个对话经济轨的这个对话开幕仪式上呢，这个汪洋副总理呢又用这个美中用这个亲兄弟明算账来这个比喻美中之间的这种分歧这方面的这个关系，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他这个比喻又有所改变。
是那肖寻，我们知道啊，这个除了这个在台面上的一些讲话引起大家的关注，大家也非常重视实质上到底双方触及到了哪些议题。在第一天的经济轨对话里面，双方是不是谈到了很多敏感的议题呢？跟我们简单介绍。
是的，那中方和美方呢都不否认，在这一轮的这个对话当中呢，美中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方面存在很多的这个问题，存在很多的这个分歧，也都表明了说这些分歧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对话存在的意义所在。那么对话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分歧。那至于分歧是什么呢？我们分歧呢，美中之间的这个经济方面的分歧主要是表现在贸易扭曲，这是美方提出来，就是说在贸易上扭曲，然后人民币的这个汇率问题，这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知识产权问题、市场准入问题。那么美方一直在强调说，中方应该要营造一个为这个美国与中国在中国做生意的这个美国商人和美国的这些公司，以及在中国投资的这个美国公司，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于这个中国设定的一些规则或者限制，这方面呢，美国方面一直敦促中国能在这方面，能够去除这方面的这个障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美方和中方昨天在这个经济轨的对话当中特别这个强调了一点，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经济转型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么中国方面在经济转型和这个经济的改革方面有自己的这个议程，那么美方呢实际上也有一个期待的这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个议程。那么美方认为呢，这个美方和中方的这个议程关于中国经济改革这个议程是有互补性、互补作用。美方呢希望中国能够保持这个近期短期内的这个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呢，还要顾及要推进必要的经济的改革，因为这个长久的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增长模式的转型对中国乃至地区还有这个全球的经济还有美中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肖寻针对经济轨方面对话在第一天的议程所做的报道。那我们知道呢，在战略轨方面呢，同样的今天也进入了第二天的议程，那么双方还新增添了一个议题，那就是要在国务院所举行的海洋保护会议。那么之后呢，在今天有六个工作组要磋商文化、体育、 保健、教育、科技，还有妇女问题。另外，美中两国也计划要来展示双方管制野生动物走私的一些具体成果。我们下面呢，立刻再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国务院方面有哪些消息。荣香你好，我们知道啊，这个副总统拜登他特别提到了美中之间合作的重要性。那我们也知道美中之间合作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那么在这个议题上，有什么样新进展吗？
美中两国主管气候变化的高层官员星期二宣布了双方在减排以及节能方面所取得进展，包括了今年九月份在洛杉矶将举办的低碳智能城市市长峰会以及汽车零排放合作项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看看一篇详细的电视报道。美中在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架构之下召开气候变化工作组会议，延续去年十一月份两国元首在气候变化上达成重大协议的基础。这次工作组会议达成的协议希望为今年十二月份巴黎的气候对话取得了成果做铺垫。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在美国国务院的一场吹风会中表示，美中在气候变化上同意在13个领域进行合作，而目前在8个领域当中的30多个项目当中取得了进展，包括地方政府层级的合作。
这个两国在低碳城市、智能城市方面呢，我们也要开展合作，也确定今年的9月份在洛杉矶市召开两国的这个低碳智能城市市长峰会，是吧？要把这个我们这个中央层面的合作落实到各个城市、各个基层政府和企业当中去。
谢振华还说，今年的目标是争取年底的巴黎会议取得成功，达成一个多边协议。美国国务院主管气候变化的特使托德斯特恩说，
我们还推出了一个新的争取零排放电动巴士合作项目，目的是在与城市和大都会地区合作的基础上推出新一代先进无污染的公共汽车。我们还设立额外的政策对话。
去年11月12号公布的美中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当中，两国领导人宣布了在2020年之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并且认识到这些行动是向低碳经济转型长期努力的组成部分。而另外一个和环境有关的问题呢，就是有关海洋生态保护的议题。那么再过不久就要在国务院举行这个共同会议。玉文。
是，那么荣翔，我们也知道今天进入了最后一天的议程啊，今天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重要发展吗？
今天下午大约2:55，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美国副总统拜登将在白宫会见中方为首的三位高层官员，也就是中国副总理汪洋、刘延东以及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那么预料这次会谈也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九月份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来做铺路。一文。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我们看到了除了这次在华盛顿的面对面交手，这次呢来到美国出席对话的三位中国高层官员还分别的在美国媒体上发表了文章，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稍后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将会有详尽介绍，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 本镇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就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的同时呢，来美国出席会议的中国三位高官，他们在美国媒体上发文呼吁合作的声音可以说相当的高涨。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时间，主持人海涛就有详尽的说明。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在我们来谈到这三位高层中国高官呢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谈了些什么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对，
其实也借由这一次的对话传达了一些口信，他到底发来了什么样的信息。
他是通过刘延东副总理给捎来的一个口信。据刘延东副总理说呢，习近平让他和杨洁篪还有汪洋这三位叫特别的代表，
嗯哼，
到美国向奥巴马总统转达一个口信。是什么口信呢？有几句话了，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合作。
嗯哼，
大家不要吵也不要打，就是坐下来合作谈。
是，
这是习近平的主要的口信。
对，那这个口信同样的也通过这三位高官在美国的媒体的发文再继续的传达出去哦。跟我们谈谈这三位官员汪洋、刘延东还有杨洁篪，他们分别在什么媒体上发表的文章，那么文章内容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些含义呢？
他们是三个人，是刘延东在《今日美国报》，
嗯，
那么汪洋呢是在那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华尔街日报》，然后杨洁篪呢是在一本叫外交政策这个网站上发表文章，都是三个比较主流的美国的媒体。那么三个人谈的侧重面不同，比方说刘延东他主要是谈的人文交流，他不是主管文教的吗？那么汪洋主谈经济和贸易，那么杨洁篪呢他一直是当过外交部长，一直分管外交，他是管外交的国务委员，他谈的是外交，他谈了各个方向，外交方面各个领域。但是他们三个人的文章非常短，非常精炼啊！但是重要的一点，主题都是一个，双方就是习近平那个话传过来那个口信，双方应该谈，应该合作，而不应该争吵，不应该像汪洋这回说兄弟之间，上回他说夫妻，这回说成兄弟，就是兄弟之间不应该，就是甚至连争吵都不应该，大家应该坐下来谈。
是，那么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方面非常看重这次的对话，也花了大手笔哦，在三大的媒体上发表这样的文章。除了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出口媒体之外，在内部内销媒体，在中国国内的媒体肯定对这次对话也有一些报道。
因为
中国的官方媒体又是
怎么说呢？没错，因为我们是做媒体观察的，我们就看这个中国的各种媒体，在开这个中美战略和经济这个高层这个协商会议之间呢，中国的主流媒体基本上全是一片的，就是合作合作合作。以前是像《环球时报》那种喊打喊打喊打，现在就被这个合作的声音来代替。《环球时报》今天发表一篇的评论文章很有意思，他说双方的合作是礁石，而双方的争吵是风浪。风浪你永远是碰不过礁石的，风浪扑过去以后，最后露出水面的还是礁石。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但是以前中国那些反对美国那些人，他们就不注意这个，他们认为风浪就是一切，没有礁石。
嗯哼，但如果风浪太大不加以控制的话，撞上礁石也是有危险的哈。
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和分析。
谢谢
海涛。那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呢，也将会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们看到了，就在双方进行对话的同时，这一次美中之间同时还进行的是一场人文交流的高层磋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美中的妇女领袖的对话。美国官员呢特别呼吁各国政府要保护妇女权益团体他们表达意见的自由。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叶琳采访报道。
今年是联合国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周年， 美国副国务卿海瑟·希金伯特姆在闭幕式上说，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尊重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尊重那些维护女权的人权捍卫者和民权活动者。
我们在今年庆祝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际，美方重申致力于支持世界各地的妇女团体和公民社会对那些影响妇女和女童权益的议题自由公开地表达意见而免遭报复。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对话会闭幕式上列举了中国政府在保护妇女权益工作上的成就。他说，
20年来，中国认真地履行承诺，妇女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95年，男女平等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此，中国呢连续实施3部妇女发展纲要，推动妇女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呢同步规划和实施。
不过，中国女权活动人士的处境最近引发外界担忧。被称为女权五姐妹的5名女权活动人士今年3月因计划进行反对公车性骚扰活动，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声援这5人的公益组织一人凭北京中心随后被警方查抄，女权组织未知名因外界施压和资金问题也被迫关闭。在交流对话会上，中国国务院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官员向美国之音表示不清楚女权五姐妹的消息。他认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缺乏经验，还在学习阶段，但是整体还是在进步。美国国务院全球妇女事务无任所大使凯瑟琳·拉塞尔针对中国女权活动者被捕事件向美国之音记者表示，
美国高层已经对这起事件表达了关注。我想我们很高兴看到这几人已经被释放，并希望一直如此。我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他们勇于直言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
拉塞尔大使还说，非政府组织有时让政府为难，但他们的工作对人民有益。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非政府组织对我们政府的工作至关重要。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总是轻松的，有时候他们让我们很不好过，但是情况就是这样，这对保证我们做好工作十分关键。所以我们认为，对所有国家来说，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对人民都是有帮助的。
白宫妇女与女童委员会执行主任陈元美说，美国将继续做出表率，鼓励思想的自由交流。他说，
自由公开的对话一直是我们民主的一块基石，它让我们更加强大，让我们的经济更强，让我们的公民社会越发壮大。即使当人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思想的自由交换提供了一个他们得以释放的平台，让好的公共政策得以制定，这是一种力量。美国会继续以身作则，并鼓励别人也这样做。
来自美中两国政界、商界、研究领域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20多名行业领导者参加了此次对话会。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常晓，华盛顿报道。
那么说到了思想还有意见表达的自由，继续我们要来看看，这是前德国《时代周报》驻北京的工作人员张淼，他在去年10月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逮捕，至今仍然被关押。本来明天6月25号就是当局依法要提出起诉的最后期限，不过检方再次的延长了期限。中国当局可能对张淼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张淼的辩护律师，也是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周世峰周律师来说明情况。周律师您好。周律师您在线上吗？周律师您现在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听到周律师的声音啊。周律师是否还在线上？好的，那么我们稍后呢试图会与这个周世峰周律师来进行连线，为您报道有关于张淼案子的一些最新进展。不过最新消息就是检方已经延迟了他的这个审查起诉期限，再延长半个月，也就是15天。那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有关张淼案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我们也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第二小时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将为您专访对华援助协会的主席傅希秋牧师。我们知道多年来他推动中国的宗教自由、 人权还有法治，也参与拯救了许多遭到迫害的中国基督徒、异议人士还有维权律师。稍后他将在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当中谈谈他的经历、他的奋斗与理想。我们欢迎您按时收看，同时也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这也受到了美国决策层的一些关注。最近在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上，美国的经济学者就说，中国必须要恢复真正的市场改革，否则经济将会出现停滞。不过呢，他们也表示，经济的停滞并不会导致崩溃。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杨晨发回来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一次有关中国崛起的听证上，主持听证的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说，听证探讨的问题之一是，
中国经济机器运转放缓将如何影响美国的经济。
中国近几年经济增长放缓，去年官方公布的增速为7.4%，远远低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时期的速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后六年的增长率会降低到5.9%。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史建道说，人们常常形容中国的经济在放缓，实际上应该说中国的经济正走向停滞。
China's stall is not unavoidable, but the problem is more than a decade old at this point.
毫无疑问，到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会停滞增长，除非中国重新启动重大的市场改革。
By the end of this decade, it will be unmistakable that China is no longer growing economically unless significant market reforms are resumed.
史建道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开始于2003年。
That year, the then new government under Hu Jintao.Pushes aside market reform in favor of public investment.
这一年，中国在胡锦涛领导下的新政府搁置了市场改革，着重于国家通过国有企业进行公共建设。
China's economy is getting bigger and it's getting less healthy.
对于中国的经济状况，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提出这样的疑问
：If we believe that what we have is right and what they have is wrong.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他们的做法不正确，不能持久，那么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它的结束。很快还是要等待50年？中国会在自己的重压之下崩溃吗？
经济专家史建道解释说，中国经济停滞并不表明中国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也不会导致中国崩溃。
The mixed economy that China has doesn't lend itself to acute economic crises. Some of my colleagues are experts.
中国的混合型经济使得中国不会突然陷入经济危机。首先，我们看国内生产总值。我觉得，尽管中国已经夸大了它的增长数字，但这个数字仍然呈现直线下降。增长下降，债务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经济停滞。
And we've seen that countries can stay stuck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instability.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说，中国经济目前的确面临挑战，不过他说，不要低估了中国领导人应对国际经济挑战时的想象力和活力。
But we shouldn't underestimate the imagination and dynamism.
亚投行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让美国政府感到措手不及。
孔杰荣补充说，从历史来看，专制政权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经济发展。
Very economic progress leads to the kind of ferment.
但是这种经济发展也将导致了今天中国存在的不安因素，将来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过主要还是由中国人民决定。
过去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模式挑战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史建道说，中国的经济现状告诉人们，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了顶峰。虽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挑战依然存在，中国的规模也不会缩小，但是对于中国超越美国、侵蚀美国制度的担心已经在逐渐消失。
史建道认为，中国2003年偏离了改革轨道，除非今后恢复市场改革，否则经济增长会停止，而美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 比如中国经济停滞可能意味着中国投资会更多的进入美国。美国决策者必须决定允许多少中国投资进入美国以及投资的领域。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好，那么继续我们来看看呢，这是前德国时代周报驻北京的工作人员张淼，他在去年十月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逮捕，那么至今仍然被关押。检方的最新消息是再次延长了他的审查起诉的期限。我们下面立刻连线张淼的律师周世峰周律师来和我们谈谈有关情况。周律师您好。
你好。
是，先跟我们谈谈啊，检方把审查起诉期再延长了15天，这代表什么？您和张淼担心当局起诉吗？
我不担心起诉。
为什么呢？
事实上我们包括我和张淼在内，我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公开审判的方式让中央的领导层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让全世界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
是，周律师，我们知道啊，据说这个月初的时候，当局曾经考虑要释放张淼，但条件是呢，要他写下悔过书。跟我们谈谈张淼，他是怎么样回应的？
张淼这个用2天时间写了一封悔过书，这封悔过书呢，好多是都是反话，其中写到说中，住到看守所以后。才感觉到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5倍，这类似于这样的话，所以说我估计检方不太满意，所以说对他们的释放啊，这些法定这个程序又延长了一下。
是，那么周律师跟我们谈谈啊，您最后一次见到是在这个月初见到张淼，他目前情况怎么样呢？
他目前的情况还比较好。就是比以前略微瘦一点，其精神状态也比较好。
是，周律师，我们也知道刚刚您提到张淼，他在这个回顾书里用这种讽刺的语气提到说中国人权要比美国好5倍，那么当然当局对此不满，所以他本来可能被获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又受到了一些改变，现在他的这个审查期限又再往后延期了。您认为当局可能会对他采取什么样行动？特别我们知道他是在香港报道了有关于雨伞运动之后回北京被抓的，您认为除了寻衅滋事，当局有没有可能再给他加上其他的类似煽动颠覆或者勾结境外势力这些种种的罪名？您准备如何来为他辩护呢？
从现在证据材料来看，还不涉及是这些罪名，但是地方当局回避了香港战中这个敏感的事件，他这个在侦查的所有材料中大部分重点是香港战中事件，但是他起诉到检察院的时候，就只写了他是2014年8月23号去声援一个电影艺术家厉宪庭这样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微不足道，不足以构成犯罪。
是，所以您打算以这样的一个事实来为他进行辩护。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除了走法律层面来声援张淼之外，张淼的老板也就是德国时代周报的记者科克里茨，实际上在张淼被抓以后，他也发表了长篇文章来呼吁当局释放张淼，他同时也公开他自己被中国当局骚扰和威胁的经历。张淼他知不知道国际间对他的案子展开了这么大的一个呼吁？那么您认为国际间这样的一个呼吁和声援对张淼的案子有帮助吗？会有影响吗？
首先张淼他不全面了解国际社会对他的案件这么关注，其次呢，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个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有可能促使这个当局依法处理这个案件，另一方面有可能这个地方公安和检察机关他们为了不使自己在中央面前丢面子，有可能把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做死。
是，好的。那么周律师最后啊，跟我们谈一谈您对于张淼案他的可能的判决或他可能的审判与起诉，您有什么样的预期吗？
对我来说啊，刚才我已经说过，我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公开审判的方式来了结此案， 因为你一个公民被抓，已经八九个月了，现在又延期审查起诉，一抓八九个月，现在呢不能说平白无故的就让我这个没有任何理由让我出来，我也不想出来，我就想通过公开审判的方式来让中央的领导层知道我们中国现在的执法环境，它的执法的素质啊是有多么的需要提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本案的现实情况来说，我相信地方当局包括检察机关不敢将这个案件送到法庭公开审判。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张淼的辩护律师周世峰周律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有关于张淼案的一些最新发展还有各界的反应，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我们也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现在正在华盛顿进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美中两国都希望可以借由对话来弥合海上安全、网络安全还有人权等棘手问题的分歧。那么此外呢，处于世界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的美中两国也希望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能够展开合作。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发回来的报道。
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值美国高度关注网络安全之时，此前刚刚发生影响数百万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调查人员正在试图找出黑客的来源，一些人认为源头是中国。美国副总统拜登周二讲话时没有单独提到中国，他表示现在迫切需要就建立一个为网络空间这类领域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达成一致。
把网络技术作为经济武器，或者通过盗窃知识产权来获得利润，这种做法是为了今天的短期效益而牺牲明天的利益。
拜登还谈到对妇女、少数民族和记者人权问题的关切。美国一直公开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会向中方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将讨论亚太区域安全问题，包括朝鲜半岛的稳定以及需要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减少紧张局势，而不是加剧紧张局势。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表示，中国支持世界各地的航海自由，并认为网络安全是个重要问题。
We think that countr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我们认为各国应共同努力制定网络共享信息的国际行为准则。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Cyber Information Sharing.
亚洲问题分析家葛莱仪说，这类问题上持续存在的分歧不太可能破坏谈判的整体节奏。
My view is that these issues are...
我的看法是，这些问题是各自独立的。我不认为南中国海或网络等方面的紧张有可能蔓延到经济领域。
为了显示合作，美国和中国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环保等六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一项涉及保护海龟的努力。美国副国务卿诺维利说，
海龟911和海南师范大学将跟踪海龟的迁徙，保护它们的栖息地，并建立保护海龟的广泛意识和支持。
这次美中对话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华盛顿做准备。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多金斯报道。
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国际间的消息。法国总统奥朗德办公室说，美国据称对他和之前的两任法国总统进行电话窃听，这是不能容忍的。 法国不会容忍任何威胁法国安全的做法。维基网站公布的文件宣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对法国三位总统进行窃听之后呢，奥朗德星期三与国防委员会进行磋商，并且发表声明。法国官员说，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的办公室就此事召见了美国驻法国大使哈尔特雷。法国解放报以及网站 MediaPart 联合公布了有关文件，这些文件的准确性还没有得到证实。而白宫表示，美国现在没有对法国总统奥朗德作为监听目标，以后也不会，但并没有说过去是不是曾经对法国总统进行监听。美国国会参议院再次推动了立法程序，要加速来审批美国跨大西洋还有跨太平洋的贸易协议。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鲍曼发来报道说，星期二的程序表决也使得奥巴马总统的贸易计划重现生机。我们下面来看看报道。
反对贸易协议的人在国会参议院大楼外面举行抗议，他们通过电话向议员游说。一位女性抗议者在电话当中说，
你好，我打电话是希望参议员库恩斯投票反对快速审批权。
60名参议员推动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最后表决预计将在星期三进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康奈尔说，
Today is a very big vote.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表决，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他从地缘战略角度分析说，
这表明两党能够合作，国内强化美国的国家安全，国外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的未来拱手让给咄咄逼人的中国。
13位赞成贸易的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一起支持这项议案，他们中包括参议员怀登。
让我们撬开国外市场，向海外出口更多的产品。面对阻碍我们前行的贸易欺诈和那些坏家伙，我们要为美国的品牌奋斗打拼。
参议院最后通过此议案还远不是板上钉钉的事。上月参议院通过了贸易促进授权法以及援助受贸易影响的美国劳工的相关法案，但是法案在众议院被搁置，迫使产生目前这种新的办法，对每个法案分别表决。民主党籍议员舍罗德·布朗说，目前的整个方向有误。他说，
民众将丢掉工作，假如我们今天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对那些劳工们的背叛。
推动贸易立法的努力使白宫与劳工工会、环境主义者以及曾协助奥巴马总统和许多民主党议员当选的进步同盟人士彼此对立。示威者说，星期二的表决令人失望，但并非意料之外。反对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的玛格丽特·费劳尔说，
我们的想法是，这些议员不能就这么悄悄投票了事，这一点的确很重要。议员们应该知道和看见，有民众反对他们目前的做法，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被称为快速审批权的贸易促进法授权案，允许国会通过或者否决美国历史上两项最大的贸易协议，而不得对协议文本进行任何修改。这两个协议，一项是美国欧盟贸易协议，另一项是环太平洋国家贸易协议。这些国家加在一起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包曼，国会山报道。
香港当局呢，在星期三拆除了去年战中运动所留下的最后一批帐篷。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处位于立法会外面的营地有大约150座帐篷，周围有花盆、学习区和彩旗。抗议人士搭建的大部分帐篷去年12月已经被清除。北京中央政府去年决定，香港所有特首候选人必须由一个亲中央政府的委员会甄选。这个决定引爆了香港民众争取2017年真普选的抗议活动。北京的法案被称为假民主，数万人走上街头表示抗议。这项提案最终于上星期被否决。警方通知天美新村营地将会立即拆除，许多以天美新村营地为家的抗议者也准备撤离。截至星期三早晨，这处最后的抗议者营地等待清理的都是一些摇摇欲坠的帐篷，一堆堆没人要的物品。 几十名政府官员带着扫帚、切割用的锯进入营地拆除帐篷，卡车等着将被清除的物品运走。一名港府官员用扩音器宣布，最后期限已到，我宣布官员们将清除这里的人员、大小帐篷等物品。清除现场周围有人数不多的抗议者，也有警察。一些抗议者表示，他们不同意清除被当局说成是非法的营地。一名手持黄色雨伞的男子被警察驱离，雨伞是这次民主抗议活动的标志。51岁的班尼莫把清除营地称为荒诞的压制，他在营地坚守了大约270天。
其实今晚就
我今晚就会回来，没有帐篷也没有问题。
班尼莫认为清除营地是当局的一种公关方式，好像我们在干扰民众。莫先生认为民主抗议活动鼓舞了年轻人，他们现在更愿意介入政治问题。也有抗议人士认为，上星期的政改方案表决时只有8票赞成，表明抗议者胜利了，撤离是为了从长计议。
政改方案表决时只有8票赞成，我们认为这场游戏我们赢了，此刻我们应该撤离，做进一步的打算。如果我们继续待在这里，只能消耗我们自己。
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实行半自治管理，比内地有相对大的自由度，但是人们担心这些自由度正在受到侵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巡逻机呢，连续第二天飞进了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中国控制的岛屿的上空。那么有关这样的一个消息的发展呢，日本方面呢，日本的 P3C 猎户座的侦察机在前一天呢，也曾经飞抵了里勒滩的边缘上空，它与菲律宾的海军巡逻机进行海上的搜救演习。中国方面特别警告两国不要制造紧张的气氛。这是日本在中国所划下的9段线内，在靠近中国填海造岛的海域附近与菲律宾进行的首次联合军事演习的训练。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会见了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讨论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相关计划。卡特正在对欧洲进行1个星期的访问，重点就是商讨美国与欧洲针对俄罗斯行动的合作。俄罗斯被指责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教堂的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去除代表美国南方邦联旗帜的呼声越来越大。美国的一些大零售商呢，已经宣布停止销售邦联旗帜以及带有邦联徽记的徽章。而中国阿里巴巴在星期三也宣布要撤回所有带有邦联徽记的商品。南卡州议员率先采取行动，推动去除州议会外所悬挂的邦联旗帜。下面我们来看看记者霍克发回来的报道。
星期二，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南卡州府哥伦比亚，要求降下邦联制旗。州议员们决定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一些议员承认，邦联制旗现在更多的象征着种族分裂，而不是南卡的历史和传统。
的确，还有一些人，一些仇恨组织，把这面旗帜看作他们仇恨的象征。
查尔斯顿教堂枪击案嫌犯鲁夫在网上贴出的照片就显示，他挥舞着一面邦联制旗。密西西比州一些议员提出本州州旗问题，因为州旗上有邦联徽记。
人们把这面旗帜看作仇恨的象征，所以这个徽记不应当在密西西比州州旗上面。
美国几家大零售商星期二宣布将停止销售邦联制旗和带邦联徽记的徽章。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此表示欢迎。
我要为沃尔玛决定下架所有带有这种徽记的产品点赞。今天，亚马逊、易趣和希尔斯也做出相同决定。我敦促所有零售商都这样做。
克林顿在密苏里州一个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教堂发表竞选演说时指出，种族偏见在美国仍然很普遍，光靠政策不能结束这种现象。他呼吁就这个问题展开公开对话。
我们需要正视这个我们当中太多的人仍旧抱住不放的偏见和歧视，这是个很难谈论的问题。说实话，我觉得假如就这个问题接受测谎的话，我们多数人都能过关。我们会说，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的歧视和偏见，但事实上我们有。
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将参加枪击案9名遇害者之一平克尼牧师的葬礼，并致悼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巴尔的摩男子弗雷迪·格雷，他今年四月呢被警察逮捕之后受伤死亡。最新的验尸报告显示，他的颈部还有他的脊柱遭到了高能量损伤，这可能是发生在运送他的警车突然减速的时候。法医认定这是一起他杀事件，因为警察由于不作为行为，在运送格雷的时候没有给他系上安全带。验尸报告说，运送格雷的警车曾经在几个地方停车，当时格雷手脚被束缚，没有系安全带。如果他站起来，就有可能发生报告所说的无支撑倒下。格雷在受伤一个星期后死亡，在巴尔的摩引发了抗议和骚乱。已经有六名警察被控与格雷死亡有关，但六名警察都不认罪。美国的心脏协会还有中国在星期二正式签署了一项酝酿多年的协议，而这项协议呢，有可能惠及全世界。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的报道。
代表中国签署协议的是中国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靳晓明。协议签署仪式上，照相机咔咔响，闪光灯闪烁。这一协议的宗旨是减少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心脏病突发和中风。心血管疾病包括中风和心脏病突发。心血管疾病在中国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头号健康杀手。有关研究显示，心血管疾病每年在全世界造成1700万人死亡，在未来的15年里，这个数字将上升到2300万人。这种死亡大都是可以不必发生的。美国心脏协会的博伊尔在华盛顿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相信我们相互合作打造一个每个人都可以生活得更健康更长寿的世界，就能够改变这个局面。
通过医学科学的进步，预防心脏病以及急救知识推广，美国的心脏病死亡人数已经下跌了30%。美国心脏病协会表示，由于中国人口庞大，心脏病突发的人有可能需要旁边的人帮助。美中协议包括两国研究人员、医生和健康专家的交流，也包括两国科学家团队合作推进心血管健康科学知识。中国科技部的王志刚表示，美国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他说，中国有机会提高心脏病医疗水平，美中两国有机会改善卫生健康水平，他为此感到欣慰。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国际的监督机构自由之家，他们在最新报告里指出呢，腐败、权力滥用还有极端主义的政党，这让很多国家由民主走向了解体。有关详细内容，我们来看看记者阿拉巴萨迪发回来的报道。
欧洲和欧亚地区的民主正遭受打击。自由之家说，这份新报告评估的29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的民主评级下降了，特别是欧洲和欧亚的部分地区。该组织将大部分原因归咎于俄罗斯。克拉兹科斯卡是这份名为《转型中国家》的报告的项目主管。
2015年版报告中的大事件，意料中是俄罗斯在国内国际上不断升级的新形势的侵略。
这份报告使用包括选举过程和独立媒体在内的多项评定因素。报告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的冲突 对双方的民主都是威胁。
Russia is a driver。
俄罗斯是欧亚衰弱的驱动者，特别是在公民社会方面，过去几年尤其加剧。
但是对公民社会的衡量，也就是人们通过一面共同的旗帜聚集起来的能力，正是帮助维持乌克兰在报告中的排名的因素。虽然这只是维持在前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政权被推翻前的水平。
在乌克兰，公民社会以前和现在都极为活跃，这作为亚努科维奇政权下唯一没有下降的等级的这一事实，让其他专制统治者注意到了，因为他们意识到，即使其他一切都做对了，如果你不镇压人民，他们还是会为自己应得的东西而躁动不安。
这不仅指明俄罗斯与其他国家评级下跌有关，同时与本国民主评级下降有关。
俄罗斯需要的是领导层特点的改变，它需要一个不再竭力压制各种形式民主化的政权。
报告中表示，很多地区都依然存在紧张局势。最近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夜之间发生的两起俄罗斯银行爆炸案，仅仅是乌克兰军队和亲俄武装分子冲突期间发生的最新袭击事件。普京最近呼吁双方共同努力解决分歧，但是自由之家的报告谴责莫斯科是将乌克兰推向战争边缘的危机的首要挑动者。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我是 OMG 美语主持人白杰，我们这周就会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摄影。好，别忘了在新浪微博上关注 OMG 美语。
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今天的 OMG 美语单元了。暑假想要到美国来游学的同学们可以注意听，今天白杰要教大家怎么样用美语来和你的寄宿家庭打好关系。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Carlo 提的话题，就是跟 host family 说什么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谢谢款待。I am so grateful.
I am so grateful.
I am so grateful.
我很感激。
Thank you all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am so excited to get to know your family and learn more about this city. 谢谢你们款待我，能住在你们那儿，更多的了解这个城市，我真的很高兴。
I am so grate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and for your hospitality.
我很感激有这个机会，也谢谢你们的热情好客。
Household chores?
Household chores.
Household chores.
家务活。
I'm happy to help. I'm happy to help.I'm happy to help.
我很乐意帮忙。
If there are any household chores I can do while I'm here, please let me know. I am happy to help any way I can.
如果有什么家务活，请告诉我。我很乐意尽我所能帮忙。
I'm looking forward to.
我很期待。
I'm looking forward to spending more time with all of you.
我很期待能和你们多度过一些时光。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would you say to a host family if you had a chance to stay with one? OK, bye.
好，我们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第一小时的 B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呢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申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巴西发布了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吉祥物，我们就带您去看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4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2002年逃离中国的基督教徒傅西秋在美国创立了非盈利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把推动中国的宗教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发展作为己任，多次策划组织和参与拯救遭到逼迫和迫害的中国基督徒、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的活动。傅西秋本人从而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地下铁路牧师。今天的时大家谈将专访傅西秋牧师，请他谈谈他的地下铁路之旅以及他的奋斗和理想。好，首先请宇宙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宇宙。
好的，谢谢宝申。首先，美国和中国希望在华盛顿进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弥合海上安全、网络安全和人权等棘手问题上的分歧。此外，两国也希望扩大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合作。详情请看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多金斯所做的报道。
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值美国高度关注网络安全之时，此前刚刚发生影响数百万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调查人员正在试图找出黑客的来源，一些人认为源头是中国。美国副总统拜登周二讲话时没有单独提到中国，他表示现在迫切需要就建立一个为网络空间这类领域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达成一致。
把网络技术作为经济武器，或者通过盗窃知识产权来获得利润，这种做法是为了今天的短期效益而牺牲明天的利益。
拜登还谈到对妇女、少数民族和记者人权问题的关切。美国一直公开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会向中方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将讨论亚太区域安全问题，包括朝鲜半岛的稳定以及需要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减少紧张局势，而不是加剧紧张局势。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表示，中国支持世界各地的航海自由，并认为网络安全是个重要问题。
We think that countr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我们认为各国应共同努力制定网络共享信息的国际行为准则。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Cyber Information Sharing.
亚洲问题分析家葛莱仪说，这类问题上持续存在的分歧不太可能破坏谈判的整体节奏。
My view is that these issues are...
我的看法是这些问题是各自独立的，我不认为南中国海或网络等方面的紧张有可能蔓延到经济领域。
为了显示合作，美国和中国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环保等六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一项涉及保护海龟的努力。美国副国务卿诺维利说，
海龟911和海南师范大学将跟踪海龟的迁徙，保护它们的栖息地，并建立保护海龟的广泛意识和支持。
这次美中对话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问华盛顿做准备。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多金斯报道。
另外，在香港方面，香港当局星期三拆除了去年占中活动留下的最后一批帐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处位于立法会外面的营地有大约150座帐篷，周围有花盆、学习区和彩旗。抗议人士搭建的大部分帐篷去年12月已经被清除。北京中央政府去年决定，香港所有特首候选人必须由一个亲中央政府的委员会甄选。这个决定引爆了香港民众争取2017年真普选的抗议活动。北京的法案被称为假民主，数万人走上街头表示抗议。这项提案最终于上星期被否决。警方通知天美新村营地将会立即拆除，许多以天美新村营地为家的抗议者也准备撤离。截至星期三早晨，这处最后的抗议者营地等待清理的都是一些摇摇欲坠的帐篷，一堆堆没人要的物品。几十名政府官员带着扫帚、切割用的锯进入营地拆除帐篷， 卡车等着将被清除的物品运走。一名港府官员用扩音器宣布，最后期限已到，我宣布官员们将清除这里的人员、大小帐篷等物品。清除现场周围有人数不多的抗议者，也有警察。一些抗议者表示，他们不同意清除被当局说成是非法的营地。一名手持黄色雨伞的男子被警察驱离，雨伞是这次民主抗议活动的标志。51岁的班尼莫把清除营地称为荒诞的压制，他在营地坚守了大约270天。
我今晚就会回来，没有帐篷也没有问题。
班尼莫认为清除营地是当局的一种公关方式，好像我们在干扰民众。莫先生认为民主抗议活动鼓舞了年轻人，他们现在更愿意介入政治问题。也有抗议人士认为，上星期的政改方案表决时只有8票赞成，表明抗议者胜利了，撤离是为了从长计议。
政改方案表决时只有8票赞成，我们认为这场游戏我们赢了，此刻我们应该撤离，做进一步的打算。如果我们继续待在这里，只能消耗我们自己。
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实行半自治管理，比内地有相对大的自由度，但是人们担心这些自由度正在受到侵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宇宙为您播报，谢谢收看。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2002年，逃离中国的基督教徒傅西秋在美国创立了非营利性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十多年来，傅西秋牧师把唤起国际社会对自由教会和基督徒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关注与帮助，推动中国的宗教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发展作为己任。多次策划、组织和参与了拯救遭到逼迫和迫害的中国基督徒、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的活动，其中包括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和孩子、艾滋病防治活动家高耀杰以及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家人，从而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地下铁路牧师。傅西秋本人也成为中国境内基督教遭受威迫和宗教自由领域中的权威专家，经常接受世界媒体的采访，多次在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和联合国作证，频繁旅行会见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基督教机构、智库、其他非政府组织的领袖，广泛交流与合作，竭力促进中国的宗教自由、人权和法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就对傅西秋牧师进行专访，谈谈他的苦难与成长，以及他的奋斗与理想。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傅牧师，非常感谢您来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宝顺。
我看了你的自传《上帝的双瞳间谍》，那么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可以说是非常苦难的童年。你生长在山东的农村，而且你的母亲在你出生以前就带着你的姐姐和你的哥哥走街串巷来讨饭。
是的，
西方有的媒体说你是一个乞丐的女儿。你的痛苦的 童年对你的人生、对你的性格以及你现在从事的工作产生了哪些比较深刻的影响？
我的从小时候啊，因为我是68年出生啊，正好是文革的这个第二年啊，从小时候开始啊，就听到我妈妈基本上几乎是这个每天都在讲述她在这个逃荒这个要饭的这个日子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我想这些经历的话呢，对我是有深深的这个烙印，在我童年的这个生命当中。我记得最深刻的是从我记事开始起啊，每次回家尤其是农忙的时候啊，经常是看到就是说家里就是聚集了这个一大批乞丐啊，就是要饭的在我们家里啊，然后我就有点有时候纳闷啊，就说哎，我们家里都聚了一大堆要饭的呢，对啊，那我慢慢的就是开始明白啊，就是说就是我妈妈的这个感同身受啊，她就是愿意跟这一些弱者啊，尤其是这一些无家可归啊，当她这个每次去把家里最好吃的都摆出来送给这些这个要饭的时候，哎，结果农忙的时候，他们就自觉的聚在我们家里啊，帮我们家就是说这个做收割啊，有时候这个聊天啊，对啊，我看到哎，虽然他们是这个要饭。但是他们在我们家里好像谈笑风生的时候，有很大的就是说有尊严吧啊，至少啊，所以每次听到我们家大门被敲这个有讨要饭的时候，我妈妈总是说哎要拿出这个我们家里当时最好吃的啊，或者地瓜干儿啊我们当时地瓜干儿啊或者玉米啊玉米面饼子啊，对啊，就给他们吃。
那我知道你的母亲后来因为这个生活的艰辛嘛，得了肺病。你的父亲也是有一个残疾，也有残疾，身有残疾。那么你的家里为你将来的受教育，到高密的五中去学习，上高中，后来上大学，都做出了很多的牺牲。包括你的姐姐，
是的，
也由于要培养你，没有办法继续她的学业。对此，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是真的是非常感激啊，这个不能用渐渐用感激了啊，就是说医生也没办法来汇报啊，就是说我妈妈当然就是因着这个就是不能够喂养两个孩子，那么只能是就是被她的前夫可以说是求着离开家去逃荒要饭。那么后来要到我们村庄的时候，见到了我父亲。那我父亲也是一个驼背的一个残疾人。那么他们从小可以说，因为我变成我是这个老幺啊，这最小的孩子。那么当然就是说在家里虽然贫穷，也是算是受宠。哦，我记得对呀，当年我姐姐我感觉到是比我还聪明，但是呢家里农忙的时候没有人手，所以呢她。连双鞋子都买不起，对一个女孩子来讲，穿着这个夏天穿着一个高筒的一个破烂的雨鞋上学，她已经感到很大的一个这个困惑，所以就辍学，所以工地支持我上学啊，所以家里基本上就说可以说透过借钱讨饭这种方式供给我从小学上。初中一直上大学，对吧？他们真的是我觉得说也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最朴实的这个爱的精神的表现。
是，如果人在如此艰难的这种环境当中生长，会促使一些人有自卑感，就感觉到我的这个身世啊，确实是不如那些比较显赫的家庭。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激发另一些人会出人头地，做出更大的努力。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您属于哪一种人？
我想呢，我也是经历了一些这个，就是说中间的转变啊，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啊，当然也有自卑感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我村里如果是每个月轮到一次放电影的机会啊，大家小孩子呢都要先去占位子，是吧？占位子呢，我就拿这个小凳子先去占了位子，结果当我。就说到达的时候，要不位子就被别人给抢走了，要不呢那一些我坐在那时候竟然就说这个放电影当中啊，有人就在我背后撒尿啊，就是尿到我自己我的衣服上， 对，那就说这叫我们农村话叫这个家贫外人欺啊，所以我当时就感觉到这是不是贫穷是主要因素呢？所以也当时的励志就是要做个百万富豪啊，我觉得说中国这个就说可能这个有了钱啊，就能够使我家人啊得到这个真正的尊严和平等。那后来发现呢，尤其是在高中的时候，发现哎，在中国这个就是商人呢地位也不一定是啊最高，即使有了钱也不能保证你能够得到这个啊尊严和地位啊，所以我发现呢，最好是跟党组织靠近啊，然后觉得说只有当了官啊才能够保留你的尊严啊，所以这就是啊后来我感觉到说哎，也许去参与这个这个公共这个政治事务啊，才是你那个改变家庭命运、改变这个自己这个尊严的这个最后的机会啊，这是我最开始的一个人生的旅程。
但是八九民运改变了，可以说基本上改变你的人生的这种历程。你想通过走体制内的这种道路被彻底堵绝了，因为你在学校里参加了学生民主运动，参加了组织了学生的示威，后来又和你一些好朋友，包括你的后来的妻子，当时你的女朋友，一起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等等，又因此遭到了迫害，让你检查等等交代。谈一谈八九民运对你这个生活的影响。
那可以说对我们都是属于叫天安门一带了啊。当时对我在聊城大学，现在叫聊城大学，当时叫聊城师范学院读本科。那么那时候呢我就是当北京的学生动起来的时候，我当时感觉到哎，也许就是说要到了改变中国体制的时候了啊。那我那时候是我们系的那个学生会副主席啊，也是这个非常这个积极的参与啊，领导了我们那个聊城市的第一次的游行是我组织的，然后呢我们也组织学生去了天安门广场。那么当时的想法我想是跟大多数的这些青年这个青年领袖一样，我们的希望呢就是说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啊，希望能够把中国就是说建设就是说成为一个真的是有这个民主的制度啊，所以还是致力于这个制度的变革啊，就是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制度上。那么当然六四之前我们是五月29号，对，我当时我的女朋友了，现在我太太那个蔡伯川女士啊，她就是因为在天安门广场上喝的那些水啊不太干净，所以就一下子送到这个医院里去了。所以否则的话也就是留在广场了，对啊，所以就离开了，对啊。但是八九的这个一声枪响啊，可以说就是不仅仅我想那个破灭了我们对当时至少是对我本人来讲制度改变的这个幻想啊，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对我人生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啊，就是说中国的问题是不是仅仅是这物质的改变和制度的改变就能解决了呢？尤其是我这个当在被六四之后被这个逼迫啊，去这个投去这个叫这个 surrender 啊，到这个去自首作为自首，然后写这个反省被这个被迫做检讨的时候那么那个过程当中看到人性的黑暗甚至看到自己一个当时写这个学院的时候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竟然写信用这个谎言来举报你所以我就对人性对不仅是对别人也对我自己我也心里充满了仇恨也是想报复所以我就是有很深刻的那个就是那个反省。
你还当时也有在自杀的念头甚至都出现过。
对，那当时感觉到就是说真的是没有什么前途了也没有希望了我们当时一起奋斗的另外一个我们同一个大学里的个战友，对啊，他就是被拘留期间都这个心脏病都得了心脏病然后呢，有的呢精神上都出现问题，所以当时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压力特别大最主要的是我讲这是一个就是说你感觉到前边没有路可走了，对啊，也就在那个时候，对啊，我是这个。成为基督徒的
是给我们谈一谈你怎么成为一个信仰基督教的这么一个信徒。
是啊，其实呢，那么我们在中国是一直是从小接受无神论的教育啊，从小说这个我们受的课本上是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
是
啊，也对这个宗教啊，对基督教也没有什么特别了解，也没有看过圣经，
嗯，
对啊，唯一的一点点这个感想呢，就是我妈妈经常就跟我讲说，这个人生啊就不会有绝路啊，即使讨饭。啊，他说他在逃犯这个最绝望的时候，甚至在这个冰天雪地里啊，就看着两个孩子饿得直哭啊，没有一点饭食的时候，哎，就突然就是，有一家人啊，就或在从别的从在这个逃荒当中啊，送出了一碗这个汤啊，就是他可以喂着两个孩子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也感染上这个肺病啊，所以呢，他就是讲，他说这我们这个土话叫没有眼的那个驴子天领路。啊，就是说，即使这个瞎眼啊，这个驴子啊，这个就是说也能够自己找回家啊。所以呢，他有一个天的观念啊，所以他很敬天。那么我也是感觉到说，哎，这个可能是一点点这个小时候的神观，在我心里啊也有一点种子吧，对啊。但是始终也没有说有什么信仰。那么到大学里，当然学英文的时候，我们的美国英文老师啊，有一些是基督徒。啊，就看到他们做人就很不一样啊！我其实重要的不仅仅只是说他们的友善啊，他们的和蔼啊，我看到他们是真正的像人啊，就是说那种
有尊严，
对，有尊严啊，又很坦率啊，并且那个这个 authenticity 啊，就是我
真诚，
对啊，我们同学呢跑到他的宿舍里去，这个外教的宿舍里去啊，是唯一感觉到你很自由、很放松、没有压力啊，他就打开冰箱啊，说。随便吃，那么我们在中国的教授家里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心情的，
是
对啊。那么后来呢，就在那个我在这个八九之后啊，遭到审查挣扎的时候，对那个我就读了一本书啊，也是一个外教呢，还是偷偷的从洛杉矶啊运到我们那个学校啊，叫《席圣摩传》。那席圣摩这个人呢，是山西的一个可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啊，民国时期的。那么后来呢，他这个染上了鸦片的这个大烟的鸦片瘾，啊，当那个内地会的宣教士这个戴德生啊和他的那个团队啊去山西去赈灾的时候啊，透过各种渠道接触上他，那么传了福音给他，那么他就是说不仅仅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改变了他的生命啊，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心灵上。彻底更新的一个新人，而且呢，确实是上帝使用他在山西啊创办了这个福音戒烟局啊，很多所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啊。很可惜，我在中国历史的教科书上没有这个人啊，这个因为无神论啊这个主导的。那个故事呢，就深深的打动了我啊，主要是让我第一，我也看到就是说我是谁啊，能够去救赎别人，如果我自己还在。就是说这种苦毒和罪孽当中啊，去仇恨别人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的这个心灵没有改变，我只是表面上我们叫学雷锋，一阵雷一阵风了啊。大家都是透过做好事啊，只是改变一下外表啊，并且有时候其实是积累一点自豪的这个功劳的资本啊，里边并没有彻底的改变。啊，所以我那个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哦，这是这个圣经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旧事一过，都变成新的了。
嗯，
啊，我当时就觉得说，哦，这就是天开了啊！我觉得说，我就希望成为一个不仅仅说外表上改变啊，能够心灵上跟外表合一的啊，这样一个人啊，所以我就当时决志啊，成了基督徒。
嗯，有兴趣的读者。听众观众呢可以查一下徐圣摩，他的信仰基督教以前叫徐子植，是一个儒学学者，染上了烟瘾，后来因为他皈依了基督教以后，把课能够戒毒成功，而且帮助其他的人来戒毒，这是中国宗教史上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近代的一个人。
是，所以对啊，我就想到了这个，从那个小的事情也想到中国的变革的问题。对啊，我说难道仅仅是经济收入的问题吗？难道仅仅是制度性的问题吗？啊，我想这个更深层次的还是一个心灵的问题。
嗯，
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心灵生命的问题。
对，你这个自传呢，英文叫做 God's Double Agent。
对，
有很多中文就直译为上帝的双重间谍
啊，
有很多富有想象力的人一看到这个名字啊，傅西秋原来是个间谍。实际上我读了你的书，我知道它的确切含义是你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到了北京，在
北京市委党校，
北京市委党校，
对对对，
教授英语。
是是。
那么你白天像这些未来成为干部的人或者已经是干部的人教授英语，晚上组织自己的地下教会，大家一起查经啊，做这个崇拜的活动等等。那么正所以你把你这本书叫做 God's Double Agent， 实际上是有一个你双重身份的意思，
是的，
就是双重特使的意思。请你谈谈那一段，你做一方面作为这个体制内工作，另一方面又组织地下教会，当时是一种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是后来这个大学毕业了，就被剥夺了考这个北京大学研究生的资格啊。我们全校只有我一个人，因为说参与动乱啊，政治上不合格，就给取消了我的这个研究生考试的资格。就后来发现呢，人民大学啊有收这个双学士。啊，并且呢，我是很爱好这个国际关系啊，从小就喜欢这个时事，
参考消息，
对对，
然后看报纸文章，了解国际局势，
对对对对啊，所以呢，我就试一试啊，就考到了这个人民大学啊，那也是真是上帝奇异的恩典了啊，到了这个人民大学国际关系这个我们叫世界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专业的双学士，那么93年呢，我就毕业。毕业之后呢，当然我其实那时候啊，用基督徒的语言觉得说我们有这个就呼召啊，感觉到有特别的感动，就是我希望就是说那个成为一个传道人啊，我觉得说做上帝的大使啊是最光荣啊最好啊。那么但是在那时候的情况下，还没有所谓的这个就是说你有什么私企啊，什么因为这个人才什么关系啊，你的自己的这个档案啊都需要解决。啊，我就当时说，祈求上帝，我说给我找个工作。那个那时候你必须得分配工作了，是吧？你找个工作，我说那个有最小的时间啊，来在这个这个公职，那么最多的时间来这个服侍人群，服侍上帝，对啊。那么结果呢，哎，就透过一个这个师姐的介绍呢，到了北京市委党校啊，教这个英文。所以我白天呢是这个教共产党的干部啊，教这个英文啊，可能我们学校唯一的或者说一两个唯一不是共产党员的在北京党校里工作的。那么大部分时间呢，对，就是还是在像在这个人民大学啦、北大、北外啊、民院啊，现在叫民族大学啊，去做这个传福音啊，带领这个学生团契啊，然后这个后来成立家庭教会，也后来又成立了一个这个地下的神学院，啊，也因着这个缘故啊，对那个后来路透社专访我的时候，就是他们给我起了这个名字叫 God's Double Agent 啊，他就感觉到说，哎，我是虽然在共产党的这个党校里工作啊，然后呢，但是我实际上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啊，那么实际上我觉得每个基督徒都是 God's Double Agent 啊，因为你的双重的身份啊，在这个地上的国民，你也是天上的国民，对啊，这个我是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主要的感受，我就是说，就是即使在党校的时候啊，那我也确实感受到一个中国的那个整体上的心灵的饥渴啊，我觉得我们中国这个公民的这个心灵的饥渴啊，没有得到满足，对啊，所以呢，我就也试着至少说跟我一些党校的学员呢。也有跟他们去谈一谈信仰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至少我所看到的，对啊，这些包括一些我教的啊北京市的一些局级干部啊什么都很感兴趣啊，那么也有的甚至说想透过贿赂我那个把那个考试通过啊，就送钱的时候，因为我把这个就是我就告诉他我的身份了，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说这个东西不能接受啊，然后他们就感觉到就说很感动啊，说哎，傅老师你不仅仅说教我们学英文，你还教我们学这个做人，
终于见到好人了。
对，我就说哎呀不敢当，我说这是本来就应该的，是吧，这个规矩啊，所以呢我就说，但是从他们心灵上看着他们是很饥渴的，对啊，那么中国的整个我也看到整个家庭教会啊，这个蓬勃的发展也是从那时候我看到的，对啊，那个
正是由于你的这些宗教活动，特别是 组织还有创办这种，您叫什么神学院？不算神学院吧？
对啊、
还是
就叫地下神学院了？
就叫地下神学院。
对。
然后你遭到了麻烦，被关进了监狱2个月，
对，
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拷打呀，这种非人的待遇。然后后来促使你和你太太在1997年的时候吧，
对，
逃离了中国，参加一个旅行社，到了泰国，然后后来又到了香港，然后最后到了辗转到了美国。
是，
谈一谈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本身呢，就也确实是充满了很多的戏剧性啊。我们当时，我跟我太太呢，啊，虽然知道从一些这个前边这个老一辈的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啊，比如说袁向成牧师啊，啊，他给我们证婚的啊，在中国的监狱里为了信仰。啊，就是被囚22年零8个月，那么他不停地跟我们讲说，你要在中国做这个真的这个传道人的话，经得起考验的传道人，就要先过监狱神学这一关啊。所以我们也稍微了解一点，说，哎呦，这个监狱神学是必须要进的啊，就是说这是要经历这个试炼。但是没想到那么早啊，所以我当时是在北京书记党校刚刚去教完这个第三年，然后呢，我太太跟我都就是以这个所谓非法传教的这个罪名啊，就被抓进去。那其实呢，跟这些老一辈的传道人以及现在被抓的很多的传道人啊和维权律师来讲的话，他们的遭遇，我们当时算是待遇还算是不错的了啊，至少就是说没有给我们上电警棍啊。这个就拳打脚踢一下，这不算什么大事了，对啊。那个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啊，我也就是也确实是经历了这很多的神迹奇事了。那么本身被释放也是没有意料到的。释放之后呢，当然是这个因着国际社会很多的压力和呼吁，也没有找到我们太多的证据。然后经过了。一些好心人的啊，就是确实是天使般的帮助啊，有一些帮助的人，我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这名字。然后呢，这个现在这个农村呢，我们现在躲藏了一段时间啊，主要是也是为了我太太当时怀孕了啊，没有拿到这怀孕指标，所以呢，就为了保存、这个、
没有准生证，
对啊，没有准生证啊，这个也没有指标，这个保这个所以就面临着也是有很大的危险，对啊，我们就到了农村。啊，还是有一些警察啊，一些热心的啊，基督徒警察保护啊。然后呢，啊，最终呢，透过泰国啊，进到了那个香港啊。那么我们的儿子就是生下来就是小难民，没有国籍啊。但是香港回归前3天呢，对啊，我们这个美国就啊，这个也是克林顿总统亲自干预，我们就是被直接啊接受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宗教难民啊。1997年来到美国，
是。好，现在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看法，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讨论，就是你创建对华援助协会的想法和过程，以及这个协会在促进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好吧？
好的，好的。
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专访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始人和会长傅希修先生。傅希修牧师呢，在过去10几年当中，为促进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或者希望发表什么看法，请打我们的免费热线听众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接听北京张先生打来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好，
我是那个听到那个咱们这个节目以后呢，我想到有这么一个我的经历，想跟那个您们分享啊。然后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学长，他也是家里条件特别的不好，然后呢，但是他学习特别刻苦，然后呢，就是他在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是这个可能进入一种几乎抑郁状态。但是突然他发生了一个转变，这是后来我才了解到，就是他信仰了这个基督教，并且他是一个党员。但是他在跟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少数民族，所以说呢，他愿意跟我分享这样的事儿，就是感觉到他整个的人是发生了一个转变。我想说的是呢，就是中共宣传的是斗争，是仇恨，而宗教呢宣传的是爱，特别是这个基督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很多就是走了迷途这个中共党员也好啊，学生也好啊，可以选择的一个出路，我觉得这特别好，谢谢。
嗯， 那傅老师，您对这他的张先生的说法有什么自己的评论？
对，我觉得张先生的观察呢，非常的细致啊，确实是这个道理。那么我觉得说，中国的尤其是在这个共产文化的过去，从四九年以来啊，尤其是经历文革啊，这种这个激烈的就是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确实是得到了极大的这个破坏啊，就是说人的这个不信任啊。然后这个不仅仅是你斗我斗，而且是唆使你家庭里互相斗啊，这种这个仇恨的文化呢，我是深有体会。
是。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从基督的信仰上来讲，我们强调上帝就是爱啊。那么在爱里边，我们没有恐惧啊。你去一个教会里边啊，就能够真的是啊，就是说经历到这种弟兄姐妹啊，彼此之间啊，这种阳光啊，这种无条件的爱啊，就是说大家很多时候就素不相识啊，但是聚在这个教会里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真的是一家人。
嗯。
那么我觉得这种爱的本身呢，确实是啊会弥补啊，我觉得说啊，因着这个共产文化说这个给这个中国啊，我觉得我们同胞的这种带来的这种心灵的这个撕裂。和伤痕啊，我觉得说这没有一个信仰上的那个弥补啊和更新啊，仅仅我说学一个共产主义人物是绝对做不到的。
是，好，接下来我们谈一谈你对华援助协会的这个工作，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机构？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对华援助提供哪些方面的援助？当时你的最初的设想是什么？
对，其实呢，我这个坦白一点讲，就是刚来到美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小孩才这个不到两个月，然后又马上就来这个美国的这个神学研究院呢就是读硕士就是又是用英文读虽然我本科是学英文的，但是毕竟一下子来到这个环境里边，有语言，有这个文化上的这个震荡所以还是根本都没想到说要建立什么机构我唯一当时希望的是说，哎，我要好好这个研读神学将来回中国做一个神学教授就说我觉得这是中国这个教会是最缺乏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几乎我每个礼拜，有时候甚至每一天都会收到这些这个北京啊、安徽啊、河南啊这些弟兄姐妹的这个电话，有的时候一般都是半夜半夜是中国的白天，所以呢，就说有的时候甚至收到电话的时候说，哎呀，傅弟兄啊，赶紧给我祷告吧，他们来了。那我就能听到这个这些这个警察呢在敲他们的门有时候还能听，就说他们开开门之后那种这个嘈杂，那种挨骂，然后甚至这个说这个这些，你能听到你的弟兄姐妹的哭声，对啊。那么对我来讲的话呢，我就现在到了美国，当时到了美国之后，每天晚上看到我的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能够安然的平安的入睡，他们不再这个担心半夜里会有警察去抓他们的爸爸抓他们的丈夫了，对啊。那我在远在这个美国，有宗教完全的宗教自由，我该做点什么东西呢？那么我就觉得说，我也确实是当时作为一个难民，也没有什么能力，也不认识美国总统那么到当然后来就说这上帝的恩典就是说跟这些就是发展期这些这个信任的关系跟美国的政要。但是呢，当时是纯粹就是说，我觉得说，哎，我怎么能够可以使用这个自由为我的弟兄姐妹出来讲话为这些中国信仰受迫害的出来讲话。那么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当时我跟熊岩呢组织了一个这个特别的研讨会叫这个基督信仰与中国的未来其实是在当时的国会退休中心马里兰。
熊岩是给我们的一些不太了解的听众观众介绍一下也是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之一，
他也是
遭到中国政府通缉的学生领袖。
是他后来成为基督徒，来美国之后成为美国军牧现在已经是美国少校军牧了那么我们当时是讨论的人呢是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一些这个移居或者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像王炳章博士啦像彭明像那个后来这些年轻的这个异议人士，一部分是我们这个神学院的老师和教会，对啊，教会的人士。我们其实当时是办了一个说，哎，能够说这个信仰能够在中国转型当中有什么可以帮助。 就在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传来了说啊，在这个华南的教会啊，有一个叫华南教会的，那么被判了5个死刑啊，还有那个十几位这是被那个判了极其严重的徒刑啊，那是2001年的这个圣诞节那一天，12月25号被判的刑。那么我们是新年2002年春年新年的时候在这开的研讨会，就才那个信息才传过来。哦，我们当时就感觉到很震惊啊，然后那个大家都停止了我们当时研讨会，也跪下来祷告。那么当时呢，出席的还有我们啊，后来成为我们这个对话援助协会这个创办的这个董事会成员之一，有一个前国会议员啊，因为他儿子原来是我 Westminster 神学院的我的神学院的同学认识的。那么当时呢，还有一些国会议员的这个助理啊，还有一些这个媒体的这个朋友当时在场。那我们就当时想说，哎呀，我们在这里能做点什么呢？除了祷告，我们应该还有一些祷告化的行动啊。这我们其实当时我就写了第一篇啊新闻稿啊，当时其实我也不是记者出身嘛啊，当时这个中英文啊，就是用了很简单的东西啊写出去，我说呢就说我们起码就说这儿有媒体自由，我们用把这消息报出去啊，结果这个消息马上成了这个《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啊，然后那个接着呢，我们的那个其中一个这个前国会议员呢，他就说，哎呀，他说我这个很快啊，我就带领一个国会代表团啊去中国访问，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之后第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他说他呢，当时是在被任命为就说要跟江泽民主席在中南海专门谈论宗教自由问题。
是，
对啊。然后呢，他就很快去了，带着这些资料，那么也跟当时的江泽民主席谈这个宗教自由的议题啊。接着呢，我们也去推动这个法律的援助。所以当时请了这些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在国内啊，就是我们就也协助啊，请了50多个这个律师啊。当时其实还没有这个所谓的维权律师这个事情，对啊。那么就是这三个基本上是大线啊，构成了我们后来对话援助协会的三个路向啊。第一个呢，我们是透过媒体的曝光，能够推动整个事件得到国际的关注啊。这样的话呢，使这些弟兄姐妹能够起码暂时缓解一下他们受酷刑的这个危险性。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去推动高层的外交啊，所以到后来呢，那我们就跟小布什总统，我就跟他建立了很亲密的一个个人的关系了。那么当时小布什总统在做总统的时候，基本上每次来华府的话，基本不用打电话我就能进白宫了，对啊。那么他们很重视，加上布什总统本人也是非常重视，作为把宗教自由作为外交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啊。这个当时呢，就确实是帮助了很多人。那么第三点呢，我们就是做这个训练啊，包括法律方面的训练啊，法律的援助啊。所以后来为什么我们跟这个中国的维权律师群体呢，我们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啊，也是和联系。那么我想呢，这是就是我们算是这个对话援助协会的施工的三个主要的支柱，对。
好，还有很多问题，不过我们现在有好几位听众观众都打来电话，
好的，
我们先听一听他们有什么看法或者有什么问题。安徽的徐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安徽的徐先生，
好，你好，
你好，请讲。
我知道了。我感谢神，我跟你讲，你这个牧师啊，讲的非常非常好，你经过好多的，这是神的护照啊，这是神的护照。
是，
你讲的对，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对，
好，谢谢安徽的徐先生，徐先生的线路不是特别清楚。上海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
邓先生，
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到最小。
好的，好的，好的。
现在回音太大了。好，请讲，邓先生。
好的。那个我经常听那个美国之音。感谢。就是那个我和那个傅新秋呢，那个同样都是1964那个天安门那个年代的人，也是68年出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呢，中国的那个问题首先就是个人性问题，因为基督教了，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 为什么基督教有一个利他的那个思想，不像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啊就是有太自私，人人互害的那一个，就是这个社会那个，所以那个是不能推进那个社会的那个进步的。就像我们经常也去那个做很多的那种社会公益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只有基督教那个推动那个改变了人的那个心灵的时候，那个中国也许还有机会，否则那个难，前途难。以上就是我的，不好意思。
好，谢谢上海邓先生。接下来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
我想这个中国这么大个国家呀，有它民主的话，和美国不一样，对不对？各国家都有的国情。
嗯。
如果中国这么多人，如果都像美国这样是，或者像台湾那样一回打起来，那中国就乱套了。
嗯，好的。
应该说是少数人要看的。
好的，谢谢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认为中国的民主应该走一条不同的路。四川的周先生，您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周先生您好。
哦，你好，宝森，
请讲。
哦，我认为啊，
嗯，
像这些个在海外搞移民的人，这些人是吧，他们应该回到中国来，对，中国的问题还是要靠自己来解决。
嗯，
如果一味的依靠国外的一些人呢，我不行。也而且，中国就是民主了，也还有很多具体的一些实际问题。
嗯，
也必须要通过就是用中国的方式来解决，不能完全照搬。
嗯，
你看我们过去吧，照搬了一些苏联的模式结构，不行吧？哎，搞不好。
是。
现在又照搬了一些东西，也还是不行。
嗯，
还是按照中国的，不就是要不要和水土，是吧？你水土不服，一个人，你比如说我们像一个人，你到了别的地方去，你水土不服就要拉肚子。
好
的，
谢谢四川的周先生。傅牧师，刚才我们谈到了对华援助协会的工作，你做的比较引人注目的工作就是基本上国际社会都非常了解的，包括你拯救郭飞雄律师的家属，高胜志律师的妻子，高志胜妻子和孩子，还有这个河南的医生医师高耀杰。那么陈光诚事件当中你也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谈一谈这个你是怎么促成这么重要的案件的解决的。
这个其实这些营救的活动啊，其实是只占我们对华援助协会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非常少的比例啊。我们当然不是一个专职营救的这个组织，
是
啊，只有在这个就是出现这个极其啊当事人呢受害者啊出现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并且要取得他们同意的这个要求呼求下，对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那么我们90%的时间和这个我们的资金啊，我们的这个精力还是用在就是前边我刚才说的这些事情上。
嗯，
那个我们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机构，我们如果听到这样就是说有面临危险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对，那当然我们这个自己规模也小，那个这个也是很有限啊，所以不能够完全都能救啊。那么我觉得就是在这些过程当中啊，我给我就是体会比较深的，对，我就觉得说是这个这些可以说是上帝显得很多的神迹啊，因为这些很大的很多的这些案例啊，可以说都不是说我们去刻意啊要去这个好像是那个专门设计一个什么局啊来去营救。那很多人因为这个在媒体上大家这个曝光的时候啊，那就觉得说这是一个是大事啊，说什么哎呦一下子这个高
很了不起的
出来了，对，很了不起的事儿，对啊。这当然背后有很多这个就是说很惊险的啊，有点像这个 James Bond 啊，像这个007的工作，有时候说哇那就是要飞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去啊，有的时候要去同时这个跟这个4-5个国家的营救的我们的营救小组啊要协调啊，从这个他们的这些家人呢，怎么能够从他的家里开始逃出去啊，这个国宝啊和这个安全人员的监视，一直怎么设计啊他们的身份，他们到达的经过这些国家要一个一个的接用啊，其实每一个接应的过程都是很惊险啊，所以我也确实是掉在这个心头啊，对啊，我就记着 就去年啊，去年其实河南有一个张绍杰牧师，那么他呢是因着这个他给这个教会人士啊，他还是个三次教会的牧师啊，算是很有良心的一个牧师，那么因着给他们教会的人士维权啊，结果就当局呢就给他这个判刑12年之久、那么我们当时听到了，就是他的女儿呢，大女儿是叫张慧欣啊，因为这个比较这个感言啊，把他的家里的故事讲出来啊，那么就受到当局的追捕。那么我们当时呢，就马上组织了营救。那么我当时是飞到这个泰国去，然后呢，哇，那个过程，因为他还带着一个很小的孩子，那么我们也不能够用这个很这个太危险的方法，因为有时候需要放在一个拖拉机的后边呢，要用草给盖起来啊，是吧？然后才能够渡过这个过山过河的，对啊，像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要特别的处理。那我真的是整个过程，他们也经历几个国家，那么甚至呢，当时泰国因为已经发生了政变啊，那个军政府呢对这方面是非常的严格啊，怎么去协调？啊，整个的过程又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啊，这确实是，这是我感觉到说，真的心里话，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帝在中间呢，这个显示这些这个保护和神迹啊，当然也有许多热心人士的这个帮助啊，是不可能这么顺利的这个成就啊。当然，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感觉到，就是说这些像受难者的家属啊，实际上说。帮助他们离开这样一个即时危险的处境不仅仅是对他们本人的这个协助最重要的实际上还是这些他们的家人在狱中是最大的鼓励和安慰。那么我也就说通过各方呢，那么都能够听到这些消息，就是郭飞行吧，比如说就是也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感谢信啊，我们也没公布了，对啊，但是就是说就是说他的感谢信里边，其实就是说最重要的让我感动的，就是说我们做了，我感觉到我们只做了这么一点点的事情的话呢，对啊，那么他就是说感觉到就是说是一个对他整个维权事业的一个巨大的保护啊，因为我意识到呢中共这个尤其是安全人员的那种残酷。甚至现在的情况下呢，就是对一些维权的领袖级人物，像高志胜啊、郭飞行啊，包括唐金玲啊，对啊，这些呢，他都是这个拿家属做人质啊。那我是深有同感了啊。当我来到美国之后，我70岁的父亲啊，都被这个警察抓去啊，就是做人质，还打了一顿啊。那个，所以最后也得去营救我父亲了，对啊。
对，
那么当我营救出这些家属的时候，听到他们在里边那种可以说这个凄厉的那种遭遇啊，我真的是就是说我们应该做更多啊，可以说要帮更多的人。
好，我们必须要加快一点步伐了，时间没想到过得这么快。刚几位听众都谈了他们对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些看法，其中一位说，上海的邓先生说，基督教反映出人性利他，强调社会公益。也有辽宁的王先生、四川的这个周先生说，这个民主啊不一定是一样的，基督教不见得适用于中国社会。请你谈一谈你对基督教目前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今后发展的趋势看法。
我想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基督教会的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啊。1949年的时候啊，中国只有这个76万左右就是领圣餐的，就是这个新教的这个基督徒。那么经过了一个半世纪包括很多宣教士在中国的殉道最后出现70多万。当共产党上台之后，当然就是采取的一开始就是对这个宗教的这个可以说是控制，最后就是文革当中是灭绝的政策。那么现在基督徒的人数已经达到可能有的人估计至少有8000万、9000万，有的甚至1亿多。那么这个里边呢，是确实是看到一个就是基督教的复兴是势不可挡。那么根据这个普渡大学杨凤岗教授他做的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分析预测呢，到2030年中国基督徒的人数会达到2亿4000万人。那么这个呢，是中国可能是真的是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最大的基督教的国家。 但是呢，我应该澄清一点，就是说这个包括辽宁的这个王先生啊，四川的周先生讲的，因为他们这个谈到的基督教跟民主化的这个忧虑啊，是说把基督教，我觉得这个思维应该调整一下。那么基督教既然是一个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心灵的啊，我们是一个这个信仰，不应该作为工具使用啊。我觉得恰恰是共产党把它作为工具啊，就是说要用的时候啊，就他就用一下啊，不用的时候现在就打啊。现在你还包括对三自教会，也是过去这个一年多来啊，光浙江就拆了这个近千座这个教会的十字架。对啊，那么现在还在拆啊，包括这个昨天还在又拆了一座啊，这个就是说他觉得好用的时候他就用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基督徒这个信仰呢不能作为工具的这个利用啊，无论就是说从正面的利用还是反面的利用啊，都是有害的，对啊，我觉得说这个应该把它，当然信仰是基督徒的信仰是可以是确实是作为他有他那个，尤其基督教的信仰，它是一个民主化和人权啊，人的尊严啊，这种价值的这个本源啊，可以说西方的整个啊，这个民主化的价值发展的整个的历程啊，显示出啊，如果没有这个啊基督徒信仰作为根基，也确实很难发育。
现在谈到中共对宗教的政策呢，我们看到最近一两年来，在中共的宗教政策也发生一些变化，强调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善于按照宗教的规律来做好宗教工作。当然，我们在节目开始以前，你也谈到了中共对一些教会的，包括三自教和地下教会的这种渗透的问题。请您谈一谈中共，你对中共现在宗教政策的看法。
中共的现在的宗教政策啊，从总体上来讲，基本上没有脱离1982年中共中央那个关于宗教问题的那个这个基本意见的一个就所谓的19号文件那个看法，也就是说是采取控制利用然后打压然后现在呢又进行这个分化和渗透。我就是这个前不久啊，我们刚刚收到一个文件就是说包括北京市的这个冈瓦市教会那么现在的这个
你过去去的教会
对呀、也是我过去去的教会那个小布什总统访问的时候去过多次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叫杜凤英女士那么她呢在这个我们最近收到的文件显示呢，在她这个就所谓西城区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调查登记表上，对啊，竟然里边有一栏说这是主任牧师呢，里边说这个该人的现实表现及主要问题，那么里边说这个答案是拥护三自方针和有关政策，主动靠拢政府，服从领导群众基础较好。那最要命的是下边还有一栏叫是否为秘密力量，那么答案呢写的是，还有一个代号叫9802。那么下面对该人的整体评估分析，这看起来是安全部门呢说在掌控阵地方面能起到较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一点呢，就是一直到了21世纪的今天，那么教会的牧师还是在充当这个党的线人成为秘密力量。
秘密力量，
对啊。那么你怎么能够说真正的体现，就是教会是教会，这个政府是政府呢，是吧？这种这个就是说政教分离的原则。那么你总不能够使教会的弟兄姐妹得到有效的牧养那我想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共在这个政策上可以说是现在在变本加厉的地方可以说很多的这个牧师就是说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现在都做了我称他们为这个自干五牧师自带干粮的牧师他们就是自觉的成为这个当局的一个工具我觉得说教会呢应该保持它的纯洁性应该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不应该是一个政党统战部宗教局为首的。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始人和会长傅新秋牧师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参与。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话题是：白岩松节目被暂停，巧合还是蓄谋已久？香港政改，梁议员发言让很多中国人明白前因后果。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